篇第四十篇，打开圣经，让我们看这神的话。我为大家读这诗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以为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卫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门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这是神的话，我们来祷告。天父，你曾拯救我们，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你现在仍在我们的困境和祸患当中拯救我们。你的拯救是确定的，也是快速的，是吧？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处境，我们虽经历你的拯救，但在当下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是软弱，还是在想，主啊，你拯救我们吗？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你的圣灵用你确实的话来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你里面有坚固的盼望，有迫切的寻求，让我们的生命活在你确实稳固又及时的救恩当中，叫我们的心因你的救恩而有喜乐，坚固我们每一个在软弱和寻求当中的人。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魏东把那个给我一下。你患上癌症，在急速之间你遇上了一个好医生，你的手术也很成功，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你的身体稳定下来，你恢复了，然后你开始说你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要适量运动，要控制你的工作时间。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有时要保持健康的生活非常的困难，要控制你的工作时间更是非常的难，因为在魔都工作压力很大。而且你知道，不管你的生活方式再健康， 癌症说不定还会再来，下一次医生还能救我吗？你带着这样的不确定，你常常给自己鼓劲，你对自己的心说生活会更好的。但你知道日子某种程度上变得如履薄冰，因为你不知道灾难何时会再来，你不知道那时候你还能不能再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算你跟我一样没有得过癌症，但我想你可以理解一个病人有这样的感受，有这样的情绪，对吗？对那些曾经经历过神拯救的人，罪人，他们的生活和感受会是什么样子？我想对每一个经历过神拯救的人，他们的人生跟一个癌症病人，一个得救的癌症病人之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挣扎是有一些类似的，当然不完全一样。一个经历过神拯救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会有些不同的确信和动力。很有意思，这是我比较早之前准备的一个讲章，但是前两周的时候我又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的父亲他被查出有癌症。我们中间去年回顾的时候发现，我们今年有好多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疾病。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神在基督里的拯救带给我们怎么样不一样的动力和确信，去面对我们人生一个个很确实的挣扎？神的拯救还会临到吗？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诗篇第40篇，我们要思想蒙神拯救的人生，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蒙神拯救的人生。这个诗篇分为三段，第一到第五节，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先看前五节，神在过去的拯救。你注意到第一节，我曾这个字表明说大卫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经历，这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他在回忆，他经历过一个重大的困境，在那时候他呼求神，他等候神，最终他得到了拯救，快乐的事情。在困境当中诗人说他一面呼求帮助，一面忍耐等候耶和华，而神呢，他没有无动于衷，神是垂听呼求的神，他施行拯救，神的拯救是很真实的，很戏剧性的，神的拯救百分百的翻转了诗人的处境。你注意到第二节当中这个诗歌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诗人用一种强烈的对比去展现神的拯救。你看，在祸坑里，在淤泥中，诗人落进了一个陷阱，他只能呻吟并且等待死亡，他好像陷进了淤泥里。你曾经踩进过淤泥吗？踩得很深吗？有没有发现你的脚要抬起来都很困难？如果你整个身子陷进去呢，你根本就没有借力点，无论如何挣扎你感觉都无济于事，反倒就越陷越深，这是一个恐怖的持续的令人绝望的画面。可是神的拯救带来了什么？强烈的对比是神的拯救把我从祸坑，从淤里面拉起来，让我站在磐石，一个坚固的地上面，让我的脚步稳当。你要知道现在的路是大马路，通常很平，对不对？可是你不用很久，几十年前大家走的路是什么路？是土路，泥泞的路，狭窄的路，坑坑洼洼的路，要很小心走的路，不小心走就会摔得很惨。脚步稳当，神让我立在磐石之上，使我可以站稳，使我的脚步不再蹒跚。诗人在这里是把他的人生比喻为一段路程，在神的拯救之下，他的人生平稳安定。这是神的拯救，真实的拯救，在困境当中的拯救。神的拯救带来了诗人向神的赞美。所以第三节，因这样的拯救，诗人口唱新歌，放声歌唱。他的歌唱的中心和目的是什么？是颂赞神。大卫吃过很多苦， 啊，所以他的赞美诗很多。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读的宣召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二十，不好意思，是另一段。今天我们没有读这一段。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节到十三节。这是大卫的颂歌，你注意到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你看，这是大卫的赞美，这是他经历拯救之后向神所发的赞美。而随着诗人的讲述神的拯救，你继续看，他在周围的人身上产生影响力，人们因看见听见大卫身上所成就的事情，神在大卫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有什么反应，他们就惧怕。这里的惧怕不是害怕，是敬畏惧人，因为神在大卫身上的拯救，人们就对这位神心生敬畏。世人因大卫的生命而敬畏神，进而信靠这位神，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在旧约当中同样有很多这样 的描述，比如你看历代之下第二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这是推罗王写给所罗门王的这个回信。历代之下第二章十一十二节，推罗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门，所罗门向他要东西来建圣殿，他说耶和华因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有一个称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因神在大卫和所罗王身上的作为，周围的君王对这位耶和华神有敬畏和尊崇，他们认识耶和华是大有能力和威严的神。所以这是发生在大卫身上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个历史的事实。因神的拯救，他产生出一系列的影响力。而大卫说，这样信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第四节，倚靠耶和华的，不偏向狂傲和虚假之辈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样一个应许，一个有福的应许，是神对先祖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一个回应。我要提醒一下这个约，这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一到三节，这个约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说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在历史上扮演这样的角色，都跟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息息相关。在那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哪里啊？迦南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在大卫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后来又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对他说，世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所以你看，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因为神的子民而认识信靠神的人是被神赐福的，是蒙福的人，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些虽然看见虽然听见神作为，却仍然拒绝神，好像没有看见和听见的人。这样的人，大卫说他们是内心骄傲，是偏向虚假，是不寻求真理的人。大卫 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以色列国当中的表达。所以大卫整个的生命，弟兄姐妹，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他是这个神祝福的盟约在以色列国当中的表达。整个以色列国度存在的目的跟这个国度运转的方式都跟神赐福的和咒诅的约是息息相关的。离开了这个约，我们是不能够理解大卫的生命，也不能理解以色列国度在这个地上的使命和目标的。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进一步向我们指出，亚伯拉罕之约最终的成就不是在大卫的时候，大卫不是那个后裔，那个后裔，那个让万民得福的后裔是耶稣基督，要到基督来的时候，神祝福的盟约才最终的成就。坐下吧。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盟约才是完全的。大卫的见证在这里是要我们带向对基督的盼望。稍后我们会更多的来谈这个约。所以大卫在第五节当中继续说，他说，神啊，你在我们中间所施行的拯救远远不止我在这里所提到的，你的拯救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大卫在第五节以颂赞来总结神的拯救，说神对他指明充满爱的作为和意念远超他在这里所述说的，更可以说是述说不尽不可胜数的。所以总结前五节，神在过去的拯救，大卫作为神的子民，他曾经经历过神的拯救，他的生命成为神的见证，叫人可以信靠神，得以蒙福。而这一切是出于神恩慈美好的作为和心意。神在过去的拯救，前五节的内容。那我们紧接着看第二部分，神的拯救带来了什么？神的拯救带来了一个更新的全新的生命，一个更新的心，传扬神的救恩。神的拯救带来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注意这种改变不是一种外在的改变，不是因着神的拯救我们在生活方式、在宗教礼仪、在道德规范上面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发生在内心的。你注意到大卫他说，从第六节开始，你发现大卫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改变是什么？他不是在一种献祭的礼仪上面的改变，对吗？而是一种内心的改变。大卫他乐意照神的旨意去行，他说神的律法是刻在他的心上的。这种改变是什么？这就好比一个丈夫他爱妻子，我们很常见的这种例子。如果一个丈夫只是例行公事一般跟他的妻子待在一起，说每天这两个小时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我严格遵循这两个小时，待在家里不出去，不玩手机，时间到了切换一下模式，我要开始玩手机了，我要出去了，然后那两个小时是我陪你的时间，然后呢说我供应家庭，我赚钱供应这个家，这个时间是我陪孩子玩的时间。但他只是例行公事的做这些事情，他的心完全不在那里，那根本就不会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孩子快乐，那也根本不是他的家人所需要的，对吗？他的家人需要的是一个丈夫有一颗喜乐和爱的心，因这颗心，他一切外在的行为、他的陪伴、他的言语、他爱的他的其他的表达，才有了灵魂，才有了一种真正触动心灵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要改变我们，首先是要把我们从一个属灵的死人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什么意思？大卫作为以色列的王，他要抄录整本的律法书的。作为一个君王，他要常常看神的话的。所以大卫看神的话，他在神的话当中就看见自己的生命，看见说这就是我的生命，这是我追求要过的人生。他非常渴慕的、非常热切的想要去行。 他迫切的希望按着神的话去这样的生活。你有没有在圣经当中看到你的人生？圣经有没有成为一本明白你人生的书？弟兄姐妹们，有许多这样的圣徒在圣经当中看见他的人生。我们很熟悉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怎么信主的？奥古斯丁在他最煎熬的时候，他听到他的墙外有孩子在唱一些儿歌，拿起来读，拿起来读，然后他就打开他的圣经。当他读的时候，这圣经的话就进入了他的心，这圣经的话就犹如对他来讲成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他在里面看见了他的人生，圣经的话照亮了他的内心，啊，这就是圣灵的光照。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想最鼓舞我们的内心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在圣经当中我们读到了神的故事，也读到了自己的故事。圣经，神自己的话，跟我们的人生真实的联系在一起，我们读到了那本明白我们人生的书。你感受过这种圣经当中一个印刷体的文字，在那一刻变成主耶稣亲自向你诉说的那种巨大的触动吗？圣经的话在这个时候具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具有一种灵魂的力量，触及人的内心。这就是大卫在神的话语的经卷当中所经历到的生命，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事实上，大卫在这里所说的这句话含义甚多。大卫不仅是在神的话当中看见他应该怎么行事为人，哦，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合宜的，什么是我应该追求的，更是看到他的人生要指向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一个比以色列国度更伟大的国度，一种超越的意义，一种必须用信心去回应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直到新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在这里我们暂且留一个问号，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来思想。所以你会发现产生的改变，首要的不是大卫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和祭司的条例在神献上什么祭物，因为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就其本身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诗篇第51篇，悔改是真正的赎罪祭。如果我们只在神面前说我献上祭物，我做一个悔改的祷告，这是真正的悔改吗？如果这个祷告不是激发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有一种真正对罪的忧伤和懊悔，它不是神要的。而真正忧伤的悔改是神所喜悦的赎罪祭。什么是神所要的？神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喜乐的遵行神的话，爱神，真正的献给神的燔祭。燔祭是什么？烧在神面前的祭物，喜乐的馨香的祭。神要的是这个牛和羊被烧掉的那个肉的香味吗？神要的是我们在他面前喜乐的、切慕的，想要按神的话去生活的那颗心，真正的燔祭，真正神喜悦的馨香的祭。这里显出一个真正的门徒的人，不只是一个在外面改变的人，而是一个内心被更新，他爱神和神的话，他喜乐的顺服神的人，一个严格的遵行摩西律法条文的人，不一定是爱神的人，而一个不一定是一个心被更新的人。法利赛人就是如此。但反过来，一个真正被神更新，一个爱神和他话语的人，一个爱神子民的人，一定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会乐意、会迫切的想要按神的话那样去生活。他的生命会有种种的问题，可是他的生命永远不会停止， 永远不会自满，他总是面对神的话，想要他的生命越发的合乎神和他的话语。这是一个被神更新的人。于是在大会中，什么是大会啊？不是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就是指神子民的群体，就像我们今天聚集，但是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神子民的聚集当中，在这样的聚集当中，大卫来宣传神的公义。他的嘴不能保持对时，不能对传讲神保持静默，他必须要讲，他不能不说。而且和某些假冒为善的伪君子不一样，大卫是以对神的敬畏和渴慕来诉说的。他说，神，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样一种动机和态度来讲的，我是以对你的渴慕，我是因为对要人们知道你的一种急切，因此我不得不讲。他对神的那种切慕，在这种聚集在神子民的大会当中显露无遗。他说，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卫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大卫不会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神的拯救就高举自己。弟兄姐妹们，大卫不会因为说他曾经历过神很奇妙的救恩，就在分享见证的时候说，你看我多么了不起。大卫会说，你们看因神的拯救他多么的伟大，你们要来看这位伟大的慈爱的拯救人的神。事实上，一个真正经历神拯救的人不可能高举他自己，他的见证一定不会指向他自己，而一定指向那位拯救的神。这和今天我们看见的成功神学当中圈子当中一些颇具人格魅力的领袖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些圈子当中，这些领袖很有魅力，很有恩赐和能力，可是他们常常借着崇拜神之名高举个人崇拜。人们经常说，哦，多么伟大的领袖，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当人们看大卫的时候，大卫不希望这是人们对他的反应，大卫不希望人们看到多么伟大的君王，大卫要人们看见他的神，耶和华神是真正的公义、信实和慈爱的所在，唯有神是配得尊崇的那一位，是要被高举的神。所以你知道吗？当他迎回约柜的时候，他走在最前面，他用力的跳舞和歌唱，他跳舞和歌唱的样子被他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拉看见，就嗤笑说，你今天了不起了，在神和人的面前露出你的大腿，什么意思？大卫的表现不会让人觉得，哇，大卫你太了不起了，大卫的表现是让人看到，哇，他的神真伟大，连大卫都在神面前像一个孩子一样。大卫的表达让人不会说，哇，大卫真是一个值得跟从的人。当然他值得跟从，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他整个的表达让人的由心发出说，这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神，这必然是一位真实的神，这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信主的时候，这代表神要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这代表我们跟神有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因此我们从此要用新的圣经的思维来思想，我们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新的生活，是一种从内心的渴望，从我们人生的追求来讲，都是一种新的生活。我们的对神的崇拜就是一种新的关系和新人生追求的体现。我们在工作当中要寻求一种新的伦理去思考，我们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应该有一种新的标准，是彼此相爱的标准。我们对人生的价值要有新的判断， 是以神为中心的价值的判断。我们看到一些可悲的现实，就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宣称自己信主，可是一旦进入一种真实的生活处境当中，我们就常常忘记我们的身份，忘记这件事，我们维持过往的生活，我们继续用熟悉的方式和标准去工作，我们放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没有去追求一种彼此相爱和合一的人际关系，我们没有去追寻一种更亲密的家庭关系，我们没有去追寻一种更亲密的更合一的夫妻关系，我们没有去追寻一种更加符合圣经的亲子关系，我们也继续的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年轻的时候立下的理想，但不是被一个神的话更新的一个理想。我们对耶稣的话常常半信半疑，犹犹豫豫，非常的迟疑。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过得像电影里的超人一样。什么意思？我们像超人一样，一会儿是一个平凡人，一会儿就变成超级英雄。我们不断的在世俗和超越当中换衣服，一会儿换上一个凡人的衣服，一会儿换上超人的衣服。我们不断的在基督徒、工作者、父母、儿女这些角色切换，仿佛我们的工作，仿佛我们为人父母或儿女和基督徒毫不相关。我们常常过一种没有基督的基督徒生活，这是一种徒具外表的基督徒生活。可是我们真正要过的是一个内心被更新，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成为我们内心渴望的生活。这不代表我们的生活是完美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生活总是充满罪和不足的。这种完美直到在新天新地见到我们宝座上的君王才会实现，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是要追求一种外表完美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对神、对基督的渴望、对他的喜爱、对他的追寻、对他这种竭力想要按照他的话去生活的心，我们是知道的。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啊，我多么缺乏智慧而感到懊恼，我还有太多需要知道的，我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我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动机、思想和细节没有被神、被基督的话更新。这让你深深的忧心吗？这成为你迫切想要面对的问题吗？这成为你去寻求主的恩典的那个机会吗？这样的心你感受到了吗？这样的心是你追寻的吗？可这样的心是圣灵要赐给我们的，火热的，不断跳动的，有灵的活人的心。神的救恩要带来这样一颗心。神的救恩不是只是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宗教仪式。如果我们只是要宗教仪式，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变成一滩死水，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律法主义、形式主义。但是神的拯救要带给我们一颗心，一颗新的爱他的、渴慕他的、顺服他的、定义要跟随他、为他而活的心，一颗崇拜神的心。只有这样一颗心才能活出在基督里的生命，才能在群体当中来宣扬神的名。这是第二个部分，更新的心，传扬神的救恩。第三个部分，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在这个时候，诗篇突然转向一个祈求的祷告。这个转向好像有一点点突兀，所以有一些不相信圣经权威的学者认为说，这是诗篇的编辑者把两篇不同的诗歌合在了一起，所以才有这种不和谐的转换。其实不然，不然。整个诗篇的结构是完整的，诗篇在此的转换也是合理的。试想， 一个曾经蒙神拯救、心被更新的人，在人群中要宣扬神的名，呼召人们来敬拜、跟随神。他努力的在生活当中来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人会经历什么？一路顺风，和谐美满，心想事成，无病无灾。啊，如果在伊甸园当中，还有可能实现。但问题是，诗人所在的世界跟我们的非常相似，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他作为神的子民活在这世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清楚的知道，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在人群当中宣扬神的名，呼召人们来敬拜神，在一切的事上都要按神的话去生活，会面对什么？当他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要传扬神的名的时候，他必然要面对和罪人的征战，一场残酷的征战，一场有死亡和破碎的征战，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征战，一个接一个的困境会摆在他的面前。所以诗人此时此刻，虽然他曾经历神的拯救，可是他此时此刻仍然迫切需要神的拯救。这是基督徒的人生，真实的人生，在当下的困境当中，因着过去的拯救，因着被神的改变，他继续呼求神的拯救，就像他过去曾呼求的一样。而过往神的拯救塑造了他现在的祈求。我请你注意14节到16节，14到16节是为了跟第2节到第3节形成一个对比。刚才我说了第二、第三节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处境的对比，14到16节也是如此。诗人因过去所经历的，他确信神的拯救必然要临到，神会审判抵挡他的人，有一系列的平行显示出这种审判的确实。有三个平行：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倒退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神的拯救同样是确实的，同样是平行的句式。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跟随神的人不论在怎样的处境中都寻求来赞美神，都继续要尊耶和华为大，他绝不愿向这世界来屈身。在对神拯救的确定和必然之肯定当中，你会发现诗人的呼求显示出一种迫切和必须。第17节，我人是困苦穷乏的，我人迫切需要你的拯救，因此求你帮助我，搭救我，不要单言。在整个11到17节当中，大卫的拯救既有一种确定性，又有一种急迫性，是吗？有时候这两者好像你很难把它放在一起，好像有点矛盾。你怎么能有确定的安稳，好像这个人啊很稳定，但同时间又很急迫？我们觉得这两者不能放在一起。有人常被这样的想法困扰，认为如果基督徒相信神有主权，一定会拯救，就不会迫切寻求神，不会积极渴望的寻求，反正神总会成就他的旨意嘛。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迫切的呼求神，迫切要追求敬虔圣洁的人生，哦，就好像必然会拒绝神主权的拯救。这样的想法虽然有它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即便我们不深入的讨论，而只是认真的思想圣经，顺服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大卫在祷告当中，他很真实的向我们显示出他对神救恩有确实的相信，同时他对神的拯救有一种迫切的需求。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这是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有同感的人生，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总是在对神的确信和在对神对困境中的这种迫切的寻求两种张力当中前进。我们一会儿知道神肯定会拯救，但是当困境来临的时候，我们不禁动摇， 神啊，你的拯救何时临到？可不可以快一点？迫切的寻求，我们的人生总在这两种张力当中不断的往前行。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人生就好像是站在一艘航行的船上面。你坐过船吗？你坐过船吗？船在运行的时候是静止的吗？是平的吗？不，航行的船没有一刻是平的，它总是在波动当中的，对不对？可是你站在船上，你会摇来摇去吗？你发现你站在船上，你是挺稳定的，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很自然的，不知道为什么，很自然的就可以跟这个船有一种合拍的律动。你的身体很自然的跟着这个船一起摆动，而当你的身体跟这个船的摆动是合拍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种永远的动荡当中保持一种平衡，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船上走路，甚至跑起来，甚至做很多的事情。你的身体在这个永远动荡的船上面有一种平衡，你的身体在这个动荡的船上是自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在神救恩当中，在这个世上动荡的征战当中要去习得的一种生命，一种虽然动荡却平衡的有自由去生活的生命。而这种生命只有信靠的神的人才能够习得。这是大卫的诗歌，他回顾了他过往的人生，他回顾了神的拯救，确实的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心，这也让他在当下的困境当中继续寻求神的拯救。这篇诗歌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大卫的人生，但是更重要的，他在这里是把大卫的人生作为一个见证，要指引我们这活在新约当中的人去寻求大卫所要见证的耶稣基督。从约的角度来讲，圣经当中充满约的概念。我们已经说过，大卫他的人生不是孤立的。大卫首先是活在神和他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活在神界的摩西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中，所以大卫是活在一个圣约当中。他作为圣约的代表，活在神、在以色列人和他万国的面前。像诗篇所说的，大卫整个的人生是要彰显神祝福万国的约。在诗篇当中，大卫做了很好的见证，他宣扬了神的名，叫万国的人得祝福。但诗篇最后迫切的语气提醒我们，大卫仍然是不完全的。大卫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圣徒，他值得我们效仿，但最终极的，就圣经对他如实的记载，我们看见他有重大的属灵和道德的问题。神的约在大卫的身上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因此这些认识，大卫就把我们指向一个更大的盼望，就是究竟神的圣约当中那个带给万国祝福的那位后裔是谁。而这种盼望贯穿在大卫以后王国先知的讲论当中，所有的先知书，先知们都迫切期望那位弥赛亚，那位大卫之根，那位拯救者，那位真正的祝福和更新者的来到。而直到新约，直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万国的祝福才真正的临到。约翰福音很重要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爱这世界最终极的表达，要将神拯救的祝福赐给万国。圣经约翰福音，我们很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万国的祝福，是要叫众人得生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有很多人问，为什么因为耶稣一人，这福就可以临到外国万民？从神圣约的角度来讲，因为这是神的约，这是神跟他的人所立的约， 什么叫约？我立了这个约，我按约行事，结果就是这样写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他的约，既然成就了，这约就有效了。因为只有神的话具有最终的权威，神说了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诗篇第四十篇来进一步说明。你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会简要的看一下第十章。在第十章的第十节，你注意到作者引用了诗篇四十篇第七节，神啊我来了，然后又把第八节放了进去，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作者引用这篇诗篇，他讲到耶稣是唯一完全遵守神律法的人，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在旧约，人们需要依靠牲畜来献祭，可是当耶稣这位完美的人，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他按着神的旨意。你要注意，耶稣来到这世间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在遵行父神的旨意，甚至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都是如此。凭着耶稣，他就满足了神的约、神的旨意，不仅包括律法，包括救恩，他的约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基督成全了旨意，成全了神的约。所以你注意，在第十到第十八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为罪献祭。基督所带来的更新是一个内心完全的改变，就像大卫所经历到的，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上。然后作者紧接着向我们指出，在基督里的救恩是多么的稳固。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新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在基督里的救恩是确实的，可是这确实的救恩没有让人懈怠，反倒激发了迫切的心，就好像大卫迫切的寻求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24到25节继续鼓励他的听众，很熟悉的经文，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对基督的确信当中，不仅没有懈怠，反倒更加委身在神子民的群体当中，要按神的话敬虔的去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第十章跟诗篇四十篇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诗篇第四十篇是要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所成就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人生需要拯救吗？你在迫切的寻求神的拯救吗？你应当来看什么？大卫他的诗歌把我们指向了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非常简单，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信和跟随基督的人。 因此，当我们的人生在迫切的需要拯救当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指向那位真正带来拯救、带来新的生命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大卫他的人生，一个指向基督的人生，一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内心被更新，得到确信，同时又迫切的按神的旨意去生活的人生。让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向他献上祷告。天父，我们迫切的需要你的拯救。在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自我里面生发出很多的想法和做法，想要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想要去得到拯救。但你自己的话，把我们的眼光转向我们主耶稣基督，转向他如何成就你的恩典，成就你的圣约，带来真正的祝福，转向他拯救的确实，转向在他拯救当中会带给我们那种全新的生命和盼望。求主使我们在这样需要经历拯救的时刻，我们的整个生命来转向你，好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一个被更新的生命，得到真正确实的盼望，得到迫切寻求的心。愿你帮助我们，奉基督的名。